子传》，迦旃延尊者，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美国金山圣寺。
摩诃，还是大的意思，多的意思，胜的意思，迦旃延。这个迦旃延也是梵语，翻译过来的意思，这叫文士。文就是文章的文，士就是装饰的士。文士言其这位尊者，他善于文士，就是善于论义，他是论义第一。论就是辩论，义就是思义的义，不可思议那个义。这位尊者他无论和任何人来辩论，一定会得到胜利。有一些个断肠外道和他来辩论，就说呀，说你佛教里的人说是有六道轮回，人死了还可以脱生做人，互相轮回。我认为这个理由啊是不对的。为什么呢？你说人死了会有轮回再来做人，那么我没有见着过一个人他死了之后啊，他再回来到家里给送个信。那么没有人到家里给送信，你又怎么能知道这个人死了还能做人呢？这是没有根据的。我认为啊，这人死了就像那个灯啊灭了似的，不会再有来生了。就是有来生，这也是个想象的来生，并不是啊真的。你是这么一想啊，大概会得有来生吧，这是人的一种啊假设之词啊。这个尊者听这个外道断肠的外道这样一讲，于是乎啊就对着外道说，说人死了他 妹有没有回来，问问你，譬如这人犯了罪了，被政府啊把他拿去啊放到监狱里头，这个人是不是他愿意回到家里来就回到家里来呢？凡是不能随他自己的便呢？外大说啊、哦、那人犯罪了捐到监狱里了，他就没有自由了，所以不能愿意回家就回家了、这个家丹院说啊、哦、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人死了到地狱里不能回来，也就是像这个人犯了罪到监狱里不能回来一个样子，在这个生的时候到监狱里头不能自由回来，那么人死了到地狱里那么更不能随便，你愿意回来就回来了。外道一听说哦是啊，有这么个道理，你说这个对，可是到地狱里这人不能自由回来，那么要升到天上去这个人是很自由的，怎么也没有看见的在天上的人再回来给他家里送个信，说是啊我昨天已经升了天了，你不要过挂虑我了，不要挂着我，也没有人给家里送信。那么由这个证明啊，升天这个事情也是靠不住的，也是没有的啊，要是有的话为什么他不回来给他的亲戚朋友送一个信呢？贾大人说你讲的很有道理，可是我再给你举一个比喻，这个人呢没有小心掉到厕所里边去，可是啊咱们要知道这个厕所不是现在这个咱们这个水厕、啊、这个厕所当然人掉不进去，没有法子掉到厕所里去，因为这个厕所是小人是大的东西，这个厕所呢是说的那个那古老的那个粪坑，那个粪坑啊上面躺几块板，那坑里面大要能有一间房子那么大，那个粪坑就睡觉那个睡房那么大，上面躺几块板呢，人这个大小便呢就踩在那个板上呢大小便，然后这个板呢回得烂了，回得呀没有放稳的，人到那个厕所上呢就掉这个粪坑里。他说譬如有的人呢不小心掉到这个粪坑里，从这个粪坑再出去，出了这个粪坑之后会不会再认为这个粪坑啊这个滋味不错，再跳回来到这个粪坑里，有没有这个道理呢？外道说不会的，这人呢要是从这个粪坑里啊出去之后再永远不会回到这个粪坑里边来了，因为知道他这个胃气味是不好的。 摩诃迦旃呀，是吧？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啊，也就好像在一个粪坑里一样，这个性格也不好。等到升到天上去呢，就好像出了这个粪坑的人一样，所以不会呀、啊、再回来的。假设他要回来，从这个天上再回来，也要啊经过一个时间。因为什么呢？这个天上一昼夜呀、啊，刀立天就是33天呢，这个一昼夜就是人间50年的时间啊，不是50年，是100年了。四王天一昼夜是人间50年，刀立天的一昼夜呢，就是人间100年啊。迦旃宴说，譬如这个人升到天上去了，他最初升到天上啊，在什么地方住，他要安排安排他家里的事情啊，就过了1-2天的时间。等到第三天就300年了，这300年的时间他再回来，你早已经死了，你怎么能知道他回来呢？所以呀、啊，这你没有法子知道的。啊，这个摩诃迦旃宴，他的辩才呀、啊、就是这个样。所以一般的外道断肠外道。指断的指长的这个外道，和他一辩论呢就输，就不会胜利。诸尊者，这迦旃宴还有一个意思，叫什么呢？叫善绳。善呢就是这一把扇子的扇，绳呢就是一条绳子的绳。因为这位尊者呀、啊、他出世没有很久，他的父亲呢就死了。他父亲死了，他母亲呢就要改嫁，要去啊重婚。可是因为有这个儿子，就好像一条绳子啊把他绊住了，他不能走了，所以有一个名字就叫善绳。又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好肩。因为他那两个肩膀啊，这两个肩膀生得非常美丽，非常好看，所以叫好肩。又有一个意思叫什么呢？叫好思。就是他思想最好。因为什么？他思想最好，因为他会有辩才啊，辩才无碍。这辩才呀有4种辩才，有法无碍辩，言辞没有障碍，还有乐说无碍辩啊，或者说法呀乐说无碍辩，才有这样种种的无碍辩才。所以呀，在诸大弟子里边，他是啊论义第一。
十大弟子传，优波离尊者，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美国金山圣寺。
今天讲这个优波离尊者，优波离啊，是一生都跟着佛啊，侍奉佛的，在佛做太子的时候，他就啊，来啊，做佛的护卫。那么佛修道的时候，他又做佛的一个护法。佛成佛的时候啊，他做佛的弟子。那么他的一生啊，没有离开过佛，因为没有过离开过佛，所以叫近视男。他是个近视男，所以他这个名字呢，本来叫拘尼啊，又叫优波离，优波离就是近视男。那么他呢，佛一举一动他都记得。这个人呢是规行矩步的，丝毫也不马虎。他对行住坐卧这四大威仪都特别注意，这四大威仪之中，他没有一样不合乎规矩的，都是啊，中规中矩的。等着，这个佛呀，在皇宫的时候，他的父亲呢，因为想要啊，培植他这个太子，所以呀，尽量的想尽方法来讨好这个太子，所以一切的事情啊，都是啊，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可这个太子呢，一生来他就沉默寡言，不贪图啊这个世间的这种啊荣华富贵啊这些个事情，他愿意啊清静啊，愿意啊这个自己孤独。那么他的父亲呢，就恐怕他不能继承国王位，所以啊，就给他预备的宫娥才女呀，真是不知多少，来呀，服侍他。可是啊，这个太子呢是少欲知足的人，他什么也不要啊，不谈这一些个物欲啊的游客啊，不为他们所动。不为所动啊，有一天他就要求啊父亲，他要到宫外去看一看。他父亲因为也要讨好他，不敢呢辜负他这个意思，也不敢说叫他不去。那么怎么办呢？于是乎就把这个街道都清理得干净了啊，闲杂人呢都撵走了，说无论呢 谁在街上啊，不要叫这个杂乱人呢接近太子，那么他出去啊游玩游玩也没有不要紧。于是乎嘛，这个太子嘛先就到东门啊，头先听说有人说是见着老人，那么在东门呢，本来他是这个把人都撵走了，没有闲杂人，可是偏偏嘛就遇着一个妇女啊，在那儿抱着肚子痛啊，呱呱叫，在那儿喊叫，怎么样痛苦啊。这个太子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就问那个拘泥啊，他只带一个拘泥，说这个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人呢又哭又叫，这叫什么啊。拘泥说啊，这个女人呢要生小孩子，那小孩子要出生的时候她很痛的，受不了啊。太子一听这受不了啊，说我们回去了，不要看了，于是乎就又回去了。到了那第二天呢，又到南门，到南门又见了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呢老态龙钟，龙钟的鸡皮毫发，牙也掉了，是眼睛也花了，耳朵也聋了，都不帮忙了，眼睛也不帮忙了，看什么东西看不清楚，耳朵也不帮忙了，也听不见人家说什么，人家说什么很大的声他哦，你说什么怎么样子。这个太子一看这个是个做什么把戏的，就问这个拘泥说，这个人他怎么长那么长的胡，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他也没看过人长胡子啊，不知道，他说头发怎么长到下巴上了啊。问这个拘泥说，那是老的啊，这个鸡皮毫发，行不隆中啊，这耳聋眼花，牙也掉了，吃东西也不香了啊，这个又流口水呀、又淌汗了啊，这是很不也吃饭也不知道怎么吃了，睡觉也不知道怎么睡了，他走路更不会走了。他就说，哎，这苦死我也，太苦了，那回去了，不看了。那么第三天又到西门，到西门呢那么就看着一个病者，这个病的哦，身上发冷发热呀，发烧啊，又是身上又生疮啊，又长一些个癞呀，看着是特别难看，流能淌水的，在那个地方，你看，哎呀，我真不舒服啊，我真难过啊，这么样哼哼唧唧的，这是干什么把戏的？那么他这个拘泥又说，这个是他是病啊，他怎么病的？说这个人呢？在世间很多人都会生病的，到生病的时候就身不由主了，坐也坐不住了，也不会走路了，连水都不能喝了，也不会说话了。他一听，这又是真是没有意思，不看了，回去了，这个西洋景不好看，我们就回去了。回去第四天嘛，就到了北门。北门呢，刚刚一出门呢，就在那个门的外边那儿啊，就有看见一个人死到那地方，也没有人管理，就那个 那个山上又生蛆呀、啊，又是流能淌水的，又是乌蝇啊、绿豆蝇啊，满身都是啊，生蛆下爪的。这个太子一看说，这又是个什么啊？拘尼说这个人死了，说这个人死了，啊，怎么死了？说就是断气了，没有呼吸气了。命根断了。说那怎么这个又有生的，又有老的，又有死的，又有病的，这个人生都要这样吗？他说差不多的都要经过这个阶段。太子一听说这个人生没有意思了，正在这说没有意思呢，忽然间就有一个沙门来了。这个沙门呢就是个比丘，比丘到这地方说你忧愁什么，你要想没有这生老病死嘛，你就要出家修行，你要出家修行啊，就把生老病死啊都能没有了。太子一听说这个还没有这生老病死，这不错的，就很注意的。可是这个比丘说完这话了，就拥身虚空就不见了。原来嘛，就是净居天人呢所化现来指示他，因为他机缘要成熟了，应该出家修道去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就回到宫里头闷闷不乐。于是乎啊，就叫晚间叫这个拘尼呀、牵出一匹马来。那么他骑到马上啊，这个要跳墙出去，可是这个马呀没有这么不能跳墙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嘛，就四大天王说是现身，那么拖着这马的四足于墙而去，就到雪山去打坐。那么打坐呢，这个拘尼啊就陪着这个释迦牟尼佛在那儿修行。所以他说啊，才亲见如来六年呢，勤苦啊，亲见如来嘛，降伏诸魔，制住外道，那么然后啊，佛在这个所有比丘啊，在当时犯戒，佛就定这个戒律，定戒律啊，就是以后不准犯这个规矩啦，定那么每犯一条啊就定一条，每犯一条就定一条，那么这个。都是啊，对这个优婆离先说优婆离嘛，然后又对大家来说，那么这个以后嘛就成为戒律，成为八十颂。那么这样子啊，这个优婆离尊者呢，他因为亲耳听到佛呀吩咐他这个叫大家遵守这个戒律啊，所以他自己对这个戒律特别精严，所以他是持戒第一的。
为什么叫清洗呢？因为 这难陀出世这一天呢，就是佛成佛的那一天。因为佛成佛也值得庆幸，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恶难的生日，他父亲呢也认为值得庆贺，所以叫庆喜。在诸大弟子之中，他是多闻第一，所有佛的经典都是由恶难尊者结集而成的。佛所说的法恶难尊者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永远也不会忘了。所以恶难陀这一位尊者呀，他的记忆力是非常的好。不但记忆力好，而且定力呀也不错。所以呀，他自从啊在楞严经上遇见摩登妾女，用仙梵天咒把他射到那个银石里之后，佛啊说这个楞严咒叫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用这个咒啊把恶难陀又救回来，从此之后他就再呀也不受别请。因为以前他受别请而发生这种危险啊。怎么叫别请呢？就是啊，在这一帮僧人之中单独的到外边去应供，受某一个呀护法啊居士请去供养，单独去供养，这就叫受别请。在佛的制度里边呢，比丘不能受别请。比如啊，这有十个比丘，其中有一个人啊，有人呢欢喜他，对他很有缘，单单请他一个人去吃饭应供，这不可以去的。必须要十个呀比丘一起都去，这才可以去，单单一个人不可以去。那么恶难尊者呀，又以前受别请之后知道是错误了，以后再永远也不受别请，这也是一种啊不可思议的警戒。第二种不可思议的警戒，他 不受佛的故意。一般的比丘啊，都欢喜穿呢、啊、佛传剩下的这个衣服，佛传旧了这个衣服啊，一般比丘啊都最欢喜，争着来呀。求佛这个旧的衣服来穿，以为佛穿过的衣服啊，那么他们穿上啊就会啊增很多的智慧，灭了很多的这个罪业啊。其实啊这都是一种贪心。那恶难尊者呀，他不求受佛的故意，这是第二不可思议的境界。第三，恶难尊者他不见非实。什么叫不见非实呢？就是不应该看的时候他就不看。应该看的他才看，啊，不应该看的，他就不看。那么也就是啊，不合乎规矩的，他就不看。合乎规矩的他才看。第三，第四，不生染心。染就是那个染污的染。咱们叫不生染心呢，恶难呢尊者，随着佛呀到天上去，到龙宫去，到恶修罗宫殿里去，见着这个天女或者恶修罗女或者龙女，生得非常美貌，但是啊她不生这个欲心，没有这种呢淫欲心生出来，所以这叫不生染心。第四，
第五，恶难尊者，他知道佛呀，入定的时候，入的是什么定？其余的比丘呢，就不知道，所以啊。这是第五种不可思议的境界。第六种啊，是恶难尊者知道啊佛在定中啊来教化所有的众生，一切众生得到啊哪一种的利益，恶难尊者呀他都知道，知道众生啊所得的利益。第七种，恶难尊者
他知道啊，佛说法，佛所说的法，恶难尊者完全都了解都明白。这第七种不可思议的境界。第八种呢，恶难尊者他法不再问，他所听过的佛法就永远记得，不需要啊再向佛来请问。所以啊，恶难尊者有这八种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其余的尊者呢就没有他这种的不可思议的境界。方才所说这个不受别请，这个出家人呢就在沙弥的时候不能说自己想要吃东西就去吃去，自己想要喝就去喝去，必须要和大众一起，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不能自己单吃，就是沙弥比丘都是一样的，不能自己单独的，我一个人和大众住在一起，但是我自己单吃不可以的。那么甚至于喝茶也不能自己单独的喝，要和大家一起，这共同生活在一起啊，大家都一样的，不能自己呀、啊、做一个特别的样子。甚至于吃一个苹果，大家要没有吃这个苹果，我自己不能吃。吃这个橘子，这个橙子，一切水果都是一样的，甚至于一块糖，咱们一般人没有吃的东西我不能单吃啊。那么关于坐禅呢，也是大家坐禅打坐，我也要打坐，我打坐也不能啊打旁人的闲岔啊，或者人家那儿坐的正如如不动呢，你这个地方动动探探摇摇晃晃的，弄出来很多的声音，令其他人呢也不能入定。或者正在坐坐又起身跑了，这都是犯规矩的地方啊。本来这个坐禅呢先要止静，这止静啊，消散下木鱼之后，不要说人不可以走，就是那个韦陀菩萨他在站那儿不准动弹的，一步也不准动的，就是其他的菩萨在这儿也是不可以动的啊。为什么呢？你一动令其他人呢这功夫不相应，或者不能入定，这你的罪过是无量。因为任动千江水呀、啊、是吧，切一千个那个江里的水呀、啊、我可以把它摇动了，不动道人心，不动道人心呢就不动那个修道人的心，修道的人心呢你不可以令他摇动。所以呀、啊、在这个打坐的期间，三锤鱼子止静了之后，然后在没开静的时候是不可以啊 随便出动静的，要啊走路轻轻的，一点声音也没有，不令旁人听得见，你就移动自己打坐这个坐凳，打坐那个垫子，都要轻轻把它拿起来，不能啊在这个楼板上来回这么一拉，拉出很大的声音。那么如果你在这些个地方不自己检点自己，这就是造罪无量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做比丘做沙弥都不能受别请，不能别重食啊，就是大家没有吃，你没有吃你就吃，这叫别重食啊，和大家不同，这都是啊不合乎规矩的。那么不过有的地方以前不知道，那么有犯过呢不管他，那么知道这是错误就不可以再犯。嗯，做比丘做沙弥的晚间大家都休息了，这个时候也不可以随便到街上去跑去啊，不可以各处去跑的。我们这个做比丘啊，所以要这个常随众啊，随着佛啊而住，不能啊自己愿意怎么样跑就怎么样跑的。这是这个恶难尊者有这八种不可思议的境界。
罗诃罗尊者，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美国金山圣寺。
罗侯罗，这个罗侯罗呀是佛的儿子，释迦牟尼佛啊，有啊太太，他做太子的时候，他的父亲净凡王就怕他出家，所以很早就叫他结婚了。结婚太太呀，就是耶稣陀罗。他们以后啊，佛十九岁就出家了。在这个佛走的时候啊，他太太就和他要儿子，说想生个儿子。那么佛呀就用手这么一指呢，耶稣陀罗啊就有了孕了。有孕佛出家在雪山打坐六年，他这个罗侯罗呀就在他母亲肚里住了六年，住了六年，所以他这个名字叫福藏。什么叫福藏呢？福就是遮福的这个福，盖福的福，藏呢就是业障的障。因为啊罗侯罗他在前生啊把这个老鼠洞给堵住了，塞上了六天，所以呀、啊、他这个出世的时候啊就受这个六年呢在母腹里六年的果报，这就是啊 因为他毒老鼠洞呢，毒了六天，所以受这六年的胎藏之苦。啊，这个罗侯罗一生出来呀，给他母亲就找来麻烦了。找来什么麻烦了呢？这个净凡王啊也发了脾气了啊，这个一般的十种里头啊也都不高兴了，岂有此理呢？啊，也没有丈夫在家里，就生出个小孩子来，你说这要不是这个女人不守规矩，怎么会有小孩子呢？一定啊是耶稣陀罗不守规矩，所以呀 引诱啊有这个情人啊，情人就是 by friend 或者啊才能啊有小孩子呢。如果没有这个情形，佛已经出家六年，他怎么会生的小孩子呢？这所有净凡王这个家族里边呢就都不高兴了，这是个坏女人啊。那么他这个宝有一个工人呢就对人解释说，不是他真守规矩，连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的，一天到晚都在家里没有和男人接近过，这个孩子的确是释迦是这个太子的儿子。大家也不相信，大家不相信呢就又要杀这个耶稣陀罗，又要把他打死，又要把他用火烧了他。于是乎最后的决定啊，用火把他烧死啊，把这个连小孩子带这个耶稣陀罗呀、一起的两母子给他烧死他。当时这个这种专制就这样。于是乎啊在这个地里挖了一个坑，里边呢就笼上火，点着火在这坑里边，预备呀把这个耶稣陀罗和这个罗侯罗呀推到这火坑里头去，叫火把他们烧死了他，烧死随着就埋到这坑里，预备这样的。耶稣陀罗在这时候就发愿了，说呀，这个你们现在呀都应该显一显灵，这个孩子如果是悉达太子的啊，我母子两个在这火里头就不应该被这火烧死，如果不是真是我的不守规矩的话，那么可以呀、把两个人都一起烧死。发了这个愿之后就到这个火坑里头去，一到火坑里你说怎么样啊，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就出现了。本来是火坑啊，但是变成水池了，在这个火里头啊又长出一坨金莲花来，这个母子两个呢都站到这个莲花上了啊，一点也没有损伤，所以大家才知道哦，这个不是偷汉子啊，偷汉子有的小孩子啊，那么这是真呢是佛的儿子，所以呢大家才没有毁谤。等佛回到王宫的时候，成佛了回到王宫啊，这个耶稣陀罗就叫这个罗侯罗啊
送这个欢喜丸呢，给这个释迦牟尼佛。由这个呢，大家一看，因为耶稣陀罗如果要是偷汉子，有的小孩子他一定会怕佛的。现在呀，他也不必去抱着小孩子送给佛，那么佛也就把这小孩子抱过来。那么这样子呢，大家才知道这个儿子呢，真正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释迦牟尼佛没有这个儿子啊，是非常有道心，非常用功，所以呢，他在诸大弟子里边，他是密横第一。什么密横第一呢？他随时随地都用功，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用功。他用功啊，不是说啊，各处想挂一个招牌啊，叫大家知道他用功修道。不是的，他是秘密用功，甚至于啊，走到那个厕所里边去的，他都可以入定。一般人在厕所里啊，那个气味很不好的，不愿意在那儿，哎，他在那个厕所都可以入定。所以啊，随时随地他都可以入定啊，他的密横啊，一般人不知道，所以这叫密横体。那么说起来啊，释迦牟尼佛虽然罗侯罗是他的儿子，但是释迦牟尼佛呀，不止这一个儿子。有多少个儿子呢？有三种的儿子。第三种的儿子啊，第一种的儿子叫真子，真是佛的儿子，不是假的，是真的。谁是佛的真儿子呢？你看经啊，常常看见文殊师利法王子而为上首。这法王子啊，就是佛的真子，这是说的一切菩萨。跟这个一切的恶罗汉，他们悟明白这个偏空的理，而没有得到中道的理啊，这叫佛的内子，佛内子。他们一般人呢说这个内子啊，在中国说要讲内子是自己的太太，但是这个内子呢，就是内里边家里他的儿子。佛又有很多的外子，外子什么叫外子呢？这个一切的凡夫也不懂修行，在这儿啊颠颠倒倒，这都叫佛的外子。所以啊，佛是什么？众生的大慈悲父啊，很快回家找这个大慈悲父。要找不着这个大慈悲父，在《法华经》上啊说的，他们就是啊变成了穷子。要找着这个大慈悲父呢，就佛的家业都是啊，俺们都有份的。